我们已经从第一章十八节开始讲因信称义的需要，第三章二十一节开始讲因信称义的道理，从四章一节开始讲因信称义的表样，从五章一节讲因信称义的结果。那五章十二节开始到二十一节讲因信称义的根基。简单的说，我们因为亚当一人所带来的不幸后果，被耶稣基督一人所带来的有福境界所取代。那现在我们就先来看五章十二节，相当不容易懂的。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死就临到众人。前面有于是两个字，原因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于是死临到众人。如果我们只看后面死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到底是一人犯罪还是众人犯罪的结果呢？我们需要先有一点说明。今天全世界的人都面临死，一种是灵性的死，一种是身体的死。亚当一个人的犯罪，用比较神学性的名词叫做原罪，原始的罪。众人犯罪就是每一个人本身所犯的罪，叫做本罪。罪怎么归算到人的身上？到底是因原罪还是众人的本罪？这叫归罪论。怎么归就有不同的讲法。这个原罪本罪应该是第四、第五世纪圣奥古斯丁所开始使用。原罪包括亚当犯了那个罪，然后罪的诠释或者说罪的律就临到人的身上，所以罪的律住在我们肉体里面。也有一种名词叫做罪的本性或者罪性。原罪是亚当犯的罪，带来罪的诠释，罪的律，人就有罪性，然后就产生了罪疚，在神面前有罪的刑罚，这种都是原罪。那么是亚当的原罪还是我们的本罪让我们临到死？讲解里面第一种叫做榜样论，亚当做了人类的坏榜样，我们都会学亚当来犯罪。榜样论是不恰当的。为什么呢？万一有人没学着坏榜样，那岂不是他不死了吗？那世界上没有不死的人，没有不犯罪的人。每一个人不但是学亚当坏榜样而已，耶稣告诉我们，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有各种的恶念，贪婪、虚假，内心已经被罪的律所控制了，这一个是世人存在经验的事实。我们不是内心都清白，只是因为坏榜样所带坏的。那最有名讲这个道理的，那是第四、第五世纪的柏拉修，不过他就被圣奥古斯丁强烈的批判反对，所以榜样的说法不在教会中被接受了。有另外三种。第一种呢，简称为实际论，就是实际犯罪，是圣奥古斯丁所支持的。亚当一个人犯罪，然后众人也实际参与亚当所犯的罪。亚当犯罪的时候，亚当的后裔都还没有存在， 怎么亚当犯罪，众人也实际跟着犯罪呢？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为这两个字，希腊文可以翻成在他里面，直接翻译的话就是在他里面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奥古斯丁说，亚当一个人犯罪，众人在他里面，在亚当里面也都实际犯了罪。亚当悖逆神，吃了神说不可吃的果子，后裔每一个人都在亚当里面也参与了悖逆神吃不可吃果子的那个罪。希伯来书里面，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亚伯拉罕献的时候，利未的子孙，就是祭司家族，包括亚伦，包括其他利未家族，也在亚伯拉罕的身中，所以麦基洗德是大过亚伦祭司等次。奥古斯丁用这一段讲解说，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在亚当里面等于犯了罪，这叫做实际犯罪论。那么这一种说法有一点点困难。第五章十三、十四节，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这里讲不跟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所以不是跟亚当犯一样罪过的，这是明显跟奥古斯丁讲的我们跟亚当犯一样罪过有冲突的地方。所以奥古斯丁的实际论现在也不是那么盛行了。那这里附带解释一句话，罪也不算罪的意思是罪也没有被计算的清楚，他的意思不是罪不算罪，罪要不算罪，那从亚当到摩西人就不死了嘛，所以罪是算罪的，只是罪没有被清楚的计算出来。举个简单例子吧，如果一个小偷把所有珠宝都偷走了，以后被抓到了，当然要把珠宝要还了，到底他偷了多少价值，需要珠宝鉴定专家来判断，计算下来偷多少抢多少。没有律法之前人犯罪了，可是没有律法把它算清楚，律法就把罪给算清楚了。所以从亚当到摩西，人犯罪虽然没有条文清楚的计算，但是罪还是罪的，死就做了王。好，那么现在剩两种，那这两种呢，福音派的基督徒都有接受的。一种叫做代表论，或者盟约论，或者直接归罪论。这话的说法就是，亚当是全世界人类接受试验中的代表，亚当所做的结果会影响全体人类。比方说两个国家打仗，打到后来那要签合约，不需要全国人都来签，派一个代表就好了。当这两国代表签了合约之后，两国全国人民都遵守，这叫做代表论，或者叫做盟约论。亚当就是代表，当亚当接受了魔鬼的建议，背逆了神的命令，等于代表整个人类，我已经降服于撒旦的魔鬼的试探诱惑了，我背逆了神。那所以每一个人生下来都在这个盟约里面，所以上面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众人就都犯罪。当然讲到这里说，包括了早逝的婴儿，不能辨识是非的白痴，也都在亚当里面 承受这个死的结果。从这个说法里偏激出去之后，会产生了普救论，等一下我要说明。那现在我要讲另外一种半直接归罪论，就是一半是指着亚当犯罪，他是把罪的律或者罪的权势或者罪性归给了所有的后代，是直接归的，所有后代都有罪的本性，都被罪的律捆绑，都被罪的权势影响，一定都犯罪，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犯罪。所以亚当是罪性直接归给人，而人是自己去犯了罪行，原罪里面的罪的权势亚当直接归，而人因为罪性自己一定去犯罪，这就是半直接归罪论。那么半直接归罪论说明一个问题，保罗讲的是正常状况下的情形，不包括了婴儿，不包括了白痴在内，是正常情况下的人，世人都犯了罪。那么这两种说法，一种直接归罪论，亚当不但把他的罪性归给人，而且他是盟约的代表，代表了人，所有犯罪的结果都是亚当所带来的，他一个人就让众人都活在这个盟约里面。另外一种呢，叫做半直接归罪论，是亚当把他的罪性归给后代，每一个有罪性的人一定都犯罪行，一定都会犯罪。所以第十五节的上面是一人坠入了世界，后面是众人都犯了罪。这两种各位可以好好的去思考去了解。那刚才我提到说容易产生普救论的原因是什么呢？都是亚当一人与基督一人的对比，亚当一人产生了罪和死的结果，那基督一人产生了义和生命的结果。那么如果亚当一人必然产生后一罪和死的结果，是不是基督一人也必然产生义和生命的结果给全世人呢？那表示全世人至终都要得救了，都要得救，那就变成普救论。这一种说法不当的，不对的，不对的原因也不难。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是总结前面的讨论，从一章的十八节一直讲到五章的十一节，强调因信称义的需要，然后讲因信称义的道理，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然后讲因信称义的表样，然后讲因信称义的结果。但是怎么讲到最后变成普救论，不信也得救，完全违背保罗前面所有的讲论。所以这里不能够推成耶稣一个人的义和一个人的生命带给全世人必然都称义都得生命。很多经文是明显反对普救论，比方说帖后一章八到九节，主耶稣从天上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那么还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是有灭亡的。到启示录最后那与神隔绝境界用硫磺火湖描写，那个时候人背逆神不信神要永远与神隔绝的。 所以圣经里面不是讲普救论，这边讲亚当一个人带给世人影响，耶稣一个人带给全世人影响，这个是相似的方式，而不是相等的方式。不过称义，神要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